找到真我，告别毒品、异装癖和跨性人，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《境界》音频节目，《境界有声》，《境界有声》。
我叫杰弗里·麦考，我的父母并不完美，但是他们爱上帝，并且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他们尝试着把上帝告诉我。我的身边都是基督徒，但从与我接触的基督徒来看，爱人并不是他们主要目标，他们更看重恩赐和侍奉，而我的生活需要的是爱。我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人，甚至长大以后，我还很容易为一些事而哭鼻子。学校的其他男孩很快就发现，我是一个缺乏所谓的男子气概的人。当我12岁时，我开始有了同性行为的想法。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高中第二年，我第一次与男性进行性接触。此后的整个高中，我完全过着同性恋的生活。高中毕业之后，我开始为未来的生活做计划，希望搬到一个不把同性恋认为是瘟疫的城市。我来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，这里的一切都令我感到刺激，派对、变装秀、俱乐部活动，还有同性恋者交流聚会。在这个城市，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相处融洽，我不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，相反，我觉得自己很独特。我与很多不同的男性约会，开始尝试重度毒品，并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一个同性恋男性。我的身份认同和我的性取向融合在一起，又将人生的价值全都寄托在我的男友身上。他在纳什维尔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。但这段关系结束以后，我又开始酗酒、吸毒，我的体重、精神和情绪都一落千丈。我希望离开纳什维尔。正好那年过生日的时候，父亲打电话告诉我，他被一家位于乔治亚州的基督教大学以马内利大学聘为棒球教练，而我可以免费在那个大学读书。于是我离开了纳什维尔，但当我进入以马内利大学所在的小镇时，我惊呆了。这难道就是我离开纳什维尔的原因？从市中心搬到一个到处都是鸡舍的地方。我不知道的是，上帝已经开始在我身上做工。在新学校，我想如果我离开毒品和派对，人们就不会看见我里面的混乱。这确实有用，我在学校里表演得很好，成绩优异，名列前茅。第四年，我以优秀毕业生的名誉毕业，还申请到了一个大学的研究生，并获得了全新的助教职位来支付我的研究生费用。外面所有人都觉得我没问题，但内心里我是贫乏的。本科最后一学期，我变得很抑郁。毕业那年夏天，我搬去田纳西州照顾我的侄子和侄女。那个夏天，我开始举办一个变装秀。我总是觉得我更具女性化，打小就喜欢玩芭比娃娃，给他们换装打扮。我也喜欢把床单想象成裙子，并且很认同电影中强壮勇敢的女性角色。起初我否认这些，但是不知怎么的，我内心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。我想可能就是这样，这或许就是我的生活。几个月后，我开始变本加厉，我买女装、化妆品和假发，甚至开始以女性身份参加派对和外出。我给自己起名叫斯嘉蕾，用这个名字和男性交往。同时，我开始疯狂地喝酒，只有喝醉扮成女人的样子时，我才觉得我是真正活着。我想这就是我应该有的生活，我觉得非常幸福。其实，我曾一度去看精神病医生，一位医生告诉我说，我是跨性别者。我告诉他关于我作为斯嘉蕾的生活，我也开始把自己想成跨性别者。他认为我患有性别焦虑症， 这是一种很多变性人在手术之前都想被诊断出来的病。我想，或许我也可以做手术，换一个新的身体。我作为一个跨性人生活着，像跨性人一样行走，成为一个跨性人。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就是脱衣舞俱乐部。我去过拉斯维加斯脱衣舞俱乐部，我去过亚特兰大的脱衣舞俱乐部。哦，如此邪恶，我里面没有任何惧怕。去上课的时候，我也打扮成一个女性，没有人对此说三道四，我就这样被大家接受了。我甚至接受 ABC 新闻采访，支持推动本市的变性人权利。我认为自己会找到快乐。我越来越习惯于顶着斯嘉蕾的名字生活，变装的时候总是四处看着我周围的男人，想吸引他们。我的确成功地吸引到男人，他们对我很有兴趣，这让我觉得自己非常重要，非常特别，甚至是被爱的。我把我的身份放到了斯嘉蕾身上，还打算去找一个丈夫，过一种完整的生活。我想在完全错误的地方寻找真正的爱。我和不同的男人同床，但没有人想和我一直在一起。喝醉了的时候，我可以和已婚的男人发生性行为，而清醒后，这些事情非常困扰我。我怎么能去伤害一个人的妻子呢？我怎么能破坏一段婚姻呢？我应该喝醉的，这样就可以不去想这些事情了。我不停滥交，感觉自己就像是性的奴隶一样。回头看看过去的经历，我质问自己为何在这条错误的路上陷入如此疯狂。我发现即使人知道对错，还是给自己堕落的心灵留地步，他们只是不断犯罪，不想停止。即或有时被良心定罪，他们也只是希望良心保持沉默。我知道有这样的人，我自己就曾经是这样的人。后来，一个年轻的男人开始关注我，我也觉得他是我想要的类型。他来自农村，非常朴实。他关注我，说我很漂亮。他想花更多时间和我在一起，但几个月后，这段感情变得很糟糕，并以失败告终。我记得那晚我喝了好多酒，甚至想自杀，我失去了活着的意义。我在精神医院住了很久，心烦意乱的情绪无法抵御。我以女性的身份住院，这些受过训练的员工都把我当作变性人来对待。在这里，我跌落到人生谷底。不过在做斯嘉蕾的那段时间，我开始听詹特森·弗兰克林的歌。在乔治亚州读本科的时候，我去过他的教会。现在我在 YouTube 上看他的视频，我通过他的话感受到上帝的爱。因此，即使他强调同性恋的罪时，我也不会关掉视频。他讲的都是真的。我过着一种左右撕扯的生活，晚上我听讲道的时候深受感动，会哭得很厉害，求主宽恕我。第二天醒来，我又把上帝抛在脑后，一切照常。在学校里，我常和斯多利博士交谈，斯多利博士从不原谅我犯的任何罪，却肯定我在上帝眼中的价值。他告诉我，对神来说，我是非常宝贵的。我可以通过耶稣重新被塑造，来到上帝面前，而且只有通过他才可以。在我最艰难的时候，他依然爱着我，从不放弃对我的希望。他从不用圣经的经文谴责我，因为他知道我都听过。他爱我，鼓励我，真心希望我好。如果我问他罪的问题，他就会用神的真理回答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最好的，是他认为的最好，而不是我们认为的最好。一天晚上，那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学期，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哭泣。当时夜很深，我一直哭，边哭边对上帝说，上帝，我知道很多人为你而活，不只是周日去教堂，不只是玩宗教的游戏，而是生命真的被转变。之后我说，我会为你而活吗？我默默无言，思绪停滞，然后听到上帝说，是的， 你会为我而活。我惊呆了，我甚至不得不停下来思考，上帝说我会为他而活。我已经忏悔了无数次，多次呼救，但我却没有为耶稣基督而活。这次经历带给我一些希望。完成研究生学业后，我又搬到了纳什维尔。哇，走了一大圈又回来了，我心里想。我在市中心的酒吧里找到了一份工作，继续喝酒，与纳什维尔各处的男人睡觉，但我非常抑郁，感到十分空虚，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补内心的空洞，性无法填补，酒精也不可以。我想放弃饮酒，甚至放下斯嘉蕾这个身份，我开始祷告，试着读圣经。之后，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我收拾起所有属于斯嘉蕾的东西，衣服、鞋子、化妆品、假发，走到一个大垃圾桶那里，把我之前的整个生命都扔掉了。这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尤其是不久之前，我还在想做变性手术。斯嘉蕾一度是我生活的希望，是我生命中的一切，是我的身份。我的朋友们接受它，我的生活和我的未来都和斯嘉蕾这个身份包裹在一起。我记得那个夏天，有一回我甚至走回垃圾箱，去看看东西是否还在。魔鬼很生气，试图用一切来吸引我回到过去。但我觉得或许这就是上帝给我的一次机会，他说我会为他而活。那个夏天，上帝和我开始了一段真实的关系，从那时起，我开始打破一直以来的不快乐与空虚感。自从我把自己斯嘉蕾的假身份丢弃后，我的生命改变了很多。但信仰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，魔鬼最有力的攻击是让我怀疑上帝的创造。如果我不相信是上帝创造了我，我怎么能相信上帝和耶稣呢？有些夜晚，我不得不请求上帝阻止我大脑中的那些思考。撒旦让我怀疑上帝，但同时圣灵告诉我真相。有一天，我在与父亲交谈时告诉他，我甚至不知道是否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人类。父亲很崩溃。我起来想要离开房间时，父亲拦住我，告诉我无论如何他非常爱我，他吻了我，把我抱向他。上帝通过父亲向我彰显他自己，他一直在我身边，即使我背离，他依然爱我。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就为我而死，这是一种无条件的大爱。我去卧室看了一些基督教视频，几位博士谈论上帝如何创造万有以及人类，他们向我展示了无神论者不会呈现的事实。上帝恢复了我的信心，不久之后我受洗了。上帝感动我要断开和过去的所有连结，公开承认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，并且断开我与同性恋以及斯嘉蕾的所有连结。于是我制作了一个视频放在网上，我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活着了，我不想选择罪而拒绝上帝。我想告诉每个人我经历了什么，以及我将去向哪里，但不是说我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了，我只是一个在基督里的婴孩。我并没有获得伟大的启示，只是想讲出个人的故事，显示性和黑暗权势曾经如何合力掌控我的人生。视频发出以后，我立即收到了很多短信、电话和 Facebook 消息。你在做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试着变直？你现在是异性恋吗？处理这些并不容易，我得向人们解释，这不是变直的问题，而是选择不再顺从罪。酗酒、变性、同性恋并不是上帝创造我的目的。我的罪孽虽然很多，却被宽恕了，我获得了世界所不能给予的真的快乐和真的平安，从未有过的平安与喜乐，那种一切都变好的平安与喜乐。 摆脱旧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需要每日依赖神的旅程，有时欲望和试探再次充斥我的心，但福音的意义就是因上帝的恩典，我仍可以相信基督耶稣。当我跌倒时，仍然可以挺过来，并且继续前行。在我成为基督徒后，有一天我感到自己里面受到诱惑。那天晚上我喝了一些红色的汤，当我喝汤时，口中还不停地向主说，请赦免我，请赦免我。忽然一不小心，汤全洒了，地板和床边到处都是，连我的白色床单都弄脏了。天哪，我必须清理这一切。我把床单放入洗涤剂和纤维柔软剂和很多漂白剂。我想到自己刚成为基督徒时，感觉自己就像那些白色床单一样干净。渐渐的，我也让欲望进来，有时也为色情开门。那天当我忙完回到自己的房间时，主告诉我，若你真正悔改，我原谅你，我赦免你。在我的生活中有很多罪还没有完全除去，但因着对基督的信靠，我正在成长。悔改的意思是对个人的罪感到遗憾或悔恨，我真的为我曾经所做的悖逆的性行为、酒精滥用、自私和欺骗、谎言和恶意、恶毒和怨愤感到痛悔。这时我转过脸面向耶稣，并不是说从那时起我就完美了，但圣灵帮助我走了出来，我的生命从根本上彻底地改变了。我确实悔改了，尽管我在为各样事情苦苦挣扎，但是得到赦免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那被自己搞得一团糟的生命还是需要上帝清理。我被赦免了，但是我必须被清理干净。主赦免你，他爱你，但是他必须清理这个烂摊子，这需要大量的工作，大量的洗涤剂。当我读到希伯来书11章24到25节时，我终于理解了我的新生活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选择与上帝的子民一起受苦，而不是在短时间内享受罪恶的乐趣。我第一次阅读这两节经文时，就被感动得流泪。他描述的就是我的生活，我可以留在罪中，享受他的乐趣，或者选择为上帝而活。我要通过信耶稣基督来做成这一切。那时神开始对我说，出去并分享。现在我生命的目标就是继续分享基督的爱，不只是说，而是活出来，展现给人们上帝爱他们，想要得到他们。这如此真实，就像你有了世界上最好的东西，希望每个人都得到它。上帝感动我在整个美国和全世界谈论自己的见证。在这个黑暗盛行、媒体散播撒旦各种邪恶谎言的时候，成为一个反对黑暗的声音。我和其他脱离 LGBTQ 非异性恋者群体的基督徒一起发起了自由游行运动。我们只是在努力告诉人们我们的故事，使人听见耶稣福音的真理。这群人不是糟糕的人，只是陷入罪和谎言中的人。现在是时候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可被救赎的了。在你选择信靠他的那一刻，耶稣基督就会将你救赎。我想对他们说，神仍然有怜悯和恩典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满有怜悯，他等着我们回转向他。他总是在寻找愿意破碎悔改的心灵，因为他愿意倾倒恩典。所以我想对那些重新回到 LGBTQ 群体中的人们说，让神打磨你，让神塑造你，让神带你回家。现在正是需要教会关注这个群体的时候，教会不再只是让人们进来坐坐这么简单，而要真正与他们连结，向他们彰显基督的爱。 耶稣是如此的爱人，以至于付出生命，因此人们才可以相信并跟随他，不论他们之前做了什么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需要不再让他们感到自己是边缘人，是最糟糕的群体，圈外人。当我回顾自己的生活，神把我造成一个男人，撒旦努力把我从被造的形象带离，让我像女人一样生活。但我是一个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，我身体每个细胞、每条染色体都是上帝造的。魔鬼不能创造任何东西，不能从一个男人造出女人，也不能从一个女人造出男人，因此他就扭曲、耍阴谋、翻转、再扭曲，并试图把所有东西都带到尽可能远离神的地方。比起从前的生活方式，现在的我拥有了平安、喜乐和很多满足。所有从缺乏身份认知而来的自杀念头都离开了。我意识到，作为被创造出的杰弗里，我很好。我不需要尝试与出生时不一样的性别。在上帝所赋予我的男人的外表之下，我觉得很舒服。
曾经在那黑暗中徘徊过，是你从那小城中孤立我。曾经在那无助中叹息过，是你从那跌宕中扶持我。曾经在那软弱中哭泣过，是你从那眼泪中安慰我。曾经在那迷茫中背叛过，是你从那虚度中叫醒我。唤醒，唤醒这世界沉睡的心灵，唤醒心灵不再失落。你的呼唤，你的荣耀，步步归向世人宝座。唤醒，唤醒这回头浪子的心灵，唤醒心灵不再闪烁，为你而活。在那软弱中哭泣过，是你从那眼泪中安慰我。曾经在那迷茫中背叛过，是你从那虚度中叫醒我。唤醒，唤醒这世界沉睡的心灵，唤醒心灵不再失落。